咱们书接前文，尉迟恭大元帅被解救了，李渊升殿审问之后是真相大白，他这才知道真正的元凶罪魁祸首是俩儿子，就凭我妹子的为人跟我俩儿子搅成一气，狼狈为奸，陷害李世民和尉迟恭，我还蒙在鼓里，我还是皇上，我还想做个明君，简直是一塌糊涂。这李渊呢，心跟开了锅了似的，建成元基上了殿了，一见他爹吓得是体如筛糠啊，二人慌忙跪倒，一个劲儿的叩头说好话。这李建成小嘴能叭叭，父皇在上，儿臣罪该万死啊，我是死有余辜啊，爹爹饶了儿吧，留得儿三寸气在，我一定在堂前尽孝，痛改前非，重做新人，爹爹饶了儿吧。李元吉也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，爹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怪儿一时糊涂把路走错，希望爹高抬贵手，法外施人，饶了儿子吧，我是您亲儿子，爹。嘿嘿嘿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这俩小子失声痛哭，顿足捶胸，哭成了泪人。李渊一句话也没说，看着俩儿子心如刀绞，又恨又气又疼。当然了，您凭以往的事情您就知道，这李渊偏心眼儿，偏袒着这俩儿子。你看李世民那么大的能耐还差劲，都说这爹娘最疼没出息的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这李渊呢，思索了多时，你们还有脸跟我说话？我不是你爹，你们俩也不是我儿，你们干下乱伦的事情，还不从实的讲来？程咬金在旁边打棒枪，对啊，哭有什么用？哭没用。你们俩要想活，就把以往的真情一点不漏的说出来，说话叫大伙听听。文武百官也说，对，说话说话。俩人一看没有办法了，只好跪在那儿，又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，砍的不如卷的圆呢。他们俩说的跟尉迟恭方才所说的一对，一点不差。有人偷着给记的录，李渊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桌子一拍，等，不要说了，你们两个畜生，简直要气死为父啊！我岂能容饶？程咬金说：“等等，我说陛下，您先别难过，事已经如此了，秦王还在外头捆着，您得下旨意把秦王赦免回来呀。”啊，李渊这才想起来，一挥手传下圣旨，把秦王李世民释放。秦王那个委屈劲儿就别提了。到了八宝金殿，双膝跪倒，父皇在上，儿臣叩拜爹爹。李渊呢，从桌子后头转过来，抱住秦王李世民，我的儿，你受委屈了，爹对不起你呀。你看，虽说是父子，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，能说出这几句话来，那是千金难买呀。爷儿两个抱头痛哭。李世民多懂事啊， 爹爹善保龙体，儿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，儿身从何来呀、啊？为了爹爹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，就是我掉了脑袋也毫无怨言。儿啊，别说了，你们听着，秦王官复原职啊，一句话服了官了。这程咬金就说我说陛下，趁热打铁，今儿个您把这件事儿都做个了断，老皇姑怎么处置，建成原籍怎么处置，受害人尉迟恭怎么办、等等等，这件事儿都等着您解决呢，您干脆来个痛快得了。我怎么办？李渊真杀俩儿子吗？真处置胞妹吗？舍不得，但是有话又说不出。最后李渊气堵咽喉，又迷糊过去了。哎呦，朝堂上一阵大乱了、秦王赶紧传旨，把建成原籍押到天牢段思玉，把老皇姑软禁在颐和宫听候处置。救皇上要紧了，咱这么说，李渊一病就病倒了20多天，这回不仅是病倒了，大口吐血。李渊呐、就感到末日到了，快到终点了，他就觉着精神恍惚，但是有时候还明白，一明白过来，他就想建成原籍的事，先是恨，后是疼，心说我病好之后我还得升殿，文武百官还得逼着我表态，谁都好办，就这程咬金我惹不起呀、这也罢了，人家有理呀、我怎么表这个态呀、杀了吧，杀了就得了，这又昏过去了。他在恍恍惚惚的时候，他发现对面来个人，李渊心说谁呢，怎么瞅这么眼熟，揉揉眼睛仔细看，哎呀，原配的夫人窦氏，窦氏啊，就是窦建德的姐姐，跟李渊十分恩爱，这几个孩子都是他生的。李渊心说他怎么来了，莫非我要死了，他来找我来了。李渊就问，你可是我的爱妻？道士苦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为妻呀、我这次回来没旁的事儿，我想念你和咱的孩子，我回来看一看。哎呀，我正有一肚子心腹事跟你商量啊，你甭说了，我全清楚。你是不是现在左右为难呢？杀建成原籍还是不杀建成原籍，你拿不定主意。正是正是，看来知我者贤妻也。妻呀、你说我得怎么办？老爷，还用我说吗？建成是咱的长子啊，是你我夫妻恩爱的果实。这孩子自幼就聪明，我是爱如掌上明珠，你也喜欢的不得了。无奈这个孩子不走正路，不成才呀。我临死之时曾经跟你交代过，对这孩子要格外的恩爱，对他多加照顾，算对得起为妻我了。可是这话你忘了不成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年轻人一步走错，倒也情有可原。虎毒不吃子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生身的父亲能瞪眼杀儿子吗？他又没背叛大唐，又没犯谋反的罪名， 只是兄弟之间争权夺势而已，你又何必下起毒手呢？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什么算什么，你要做了主，文武百官再有本事，他能翻得了天吗？尽管孩子错了，也得给他们留一条生路才是。说的有理，说的有理，你跟我想到一处了。不过朕万难启齿啊，百官追问起来我如何解释啊？窦氏一笑转身走了。李渊急了，夫人慢走，夫人慢走，你上哪儿去？话还没说完呢，夫人呢？忽悠一声，梦中惊醒，闹了半天做了个梦。李渊呢，满身都是汗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床边正站着一个人，这人干嘛呢？正服侍李渊呢。爹爹，爹爹，您怎么了？您做噩梦了吧？您在跟谁说话？李渊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把眼睁开，一看说话的人正是秦王李世民。原来李世民呐，进宫给爹探病来了，来的这时候可不小了，因为看爹正在睡觉，没敢惊动，垂手站在窗边。后来发现他爹五官挪移，胡说八道，李世民赶紧过来呼唤爹爹，李渊这才惊醒。世民点手把宫女叫过来，把燕窝粥端过来，亲手一勺一勺的喂他爹。李渊呐，好不容易这才平静下来。市民呐，我病了多少天了？21天。儿啊，恐怕爹爹要离开你了。爹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爹爹龙体康泰，不久就能康复。我大唐朝的江山全依靠爹爹呀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哎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人活到百岁终有一死啊。你看我病成了这个样子，哪里能好呢？市民呐，你来得正好，爹有句话问你，你要如实讲来。李渊要问什么，李世民全知道。李世民多聪明，知道他爹这次闹病的原因，主要心疼建成元吉。李世民这心里也深感不平啊，心说杀我那时候你是当机立断，毫不讲情面，可到我哥哥我兄弟这儿，你是优柔寡断，左右为难，说句实话你舍不得，同是儿子你怎么这么袒护他们两个人？他们俩犯的罪死几回都应该，但是作为孝子不能这样质问他爹。李世民假装糊涂，爹你说吧，什么事情？市民呐，方才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娘了。哦，是啊，您跟我娘感情甚好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你娘给我托了个梦，在梦中跟我说了许许多多心里话，谈到建成元吉的事儿，你娘哭了。他还求我宽恕这两个畜生。哎，市民你是个明白人，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是杀还是赦呢？ 李世民心说，瞧见没，我准知道我爹得说这套，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咬心抢白几句，那不是孝子。再看他爹病成这个样子，于心也不忍，不说憋气。因此李世民是低头不语。李渊一看李世民不言语，这心里就不安了。世民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爹等着你回答呢。李世民没办法了，往上施礼，爹，事关重大，儿也说不明白，杀也好，赦免也好，全掌握在爹爹手里，您是一朝人王地主，您了看着办吧，怎么处置儿没得可说。市民呐、啊，你说你们弟兄四人，袁霸死在瓦岗山，剩下你们哥仨，我再把他们俩杀了，就剩下你一个人，爹要走的那天我也放心不下呀，啊！所以我想赦免他们，给他们留条生路，按他们所作所为死有余辜。我之所以这么决定，是要对得起你娘啊，我得对得起死鬼呀、啊。市民啊，你说把他们官职一撸到底，贬为庶民，赶出京城，永不诉用，这么做行不行？李世民一笑，爹，您这么做无可挑剔，于公于私，合情入理，而没得可说。
好，好啊，
我为难就为难在你身上，既然你没的可说，百官就好办了，替朕密旨吧。
是。
李世民多会来事儿，站着刷刷点点，李渊念一句他写一句，圣旨密就。李渊呢哆了哆嗦，从枕头底下把印取出来，当着秦王的面用了印，这就生效了。儿啊，为父还要继续养病，你归安吧，替朕传旨就是。
是。
爹，还有件事情我向您启奏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大元帅尉迟恭怎么办？
尉迟恭受了委屈，那是干国的忠良啊，
他依然是兵马大元帅闹国公之职，为了嘉奖他，他受了委屈吗？从今月开始加双俸，一个人开两个王子的俸禄也就是了。谢爹爹。还有件事，我姑姑怎么办？
对呀、啊、对对对，
还有老黄姑的事儿，这个人糊涂死了，怎么跟建成元基搅到一处了？哎，对他呢，长期软禁，他快六十的人了，就叫他活还能活几天吗？啊，软禁起来，治到死拉倒。
是。
李世民领完旨转身退出，爱见李渊在这养病不提，秦王李世民执掌朝纲，大聚文武，当众宣读圣旨。好，这旨一传下之后，底气就开了锅。当天晚上所有的人聚集在程咬金的府里头，在座的有尉迟恭，有侯君集，有王君可，有房玄龄、褚遂良、杜如晖等等等等等， 文官武将有100来号，程咬金居中而坐，骂不绝声啊，用手点指着皇城，这个皇上老糊涂了，真不是东西，做的什么屁决定，太不合情入理了，万难叫人接受。程咬金一带头，引起一片骂声。程咬金骂完了，问尉迟恭，我说老黑，你怎么不言语？你是唱主角的，为了你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呢？怎么皇上给你加个双凤，你就没词儿了？尉迟恭冷笑一声，我程咬金，我尉迟恭是那种人吗？只是我觉得说跟不说好像都没什么用处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有话说有屁放啊，你得表个态。我程咬金，我比你还气愤，皇上是个混蛋王八蛋，他不配做咱们的皇上，这种昏君保他无疑。有什么好处？趁早换一换得了。哎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我尉迟恭，你真想换皇上啊？真想，有他在位，没咱的好果子吃。那你说说换谁？换那还用问吗？换上秦王李世民。李世民文武全才，德配天地，那要做了皇上，那是咱们和老百姓的福分。程咬金点点头，哎，众位啊，听见没？这可在我家，各抒己见，你们全都发表发表态度，你们认为如何？众人是异口同声，大元帅说的对，我们愿拥立秦王为天子。程咬金就问，那这皇上怎么办呢？让他上哪儿凉快去？大伙思考了半天，这么办吧，让李渊退归养老宫，名义上挂个太上皇，有职无权，就养起他了不就得了吗？只要他不问政事，咱就放在心里。对，就这么办，对，就这么办，让李渊退位，拥立秦王为君。程咬金说，别光吵吵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啊，咱们还得报仇雪恨，还得达到目的。众人说，那你就说吧。程咬金点头称善，才说出一番道理。